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一直在使用的一款效率软件 Notion。我使用 Notion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它极大的提升了我的学习和工作的效率，并且很好的帮助了我管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任务。我之前呢也使用过 OneNote 和 Evernote 等等很多笔记软件，不过在使用 Notion 之后呢，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个人认为呢，它解决了很多现在这些传统的笔记软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痛点。那么关于 Notion 呢，可以说的内容有很多。这期视频呢，我想着重介绍一下 Notion 这个软件是什么，然后它有哪些主要的特点，然后我是如何使用它来提升我的生产效率的。好了，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说 Notion 这个软件，那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软件呢？事实上，我很难把它定义成某一个类型的软件，因为它实在包含的东西太多了。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 Notion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或者说至少是我在这个视频里介绍的所有功能都是免费的。然后呢，这期视频呢也不是广告，也不包含任何的推广。在我之前那期芯片工程师的一天的视频里呢，我就提到了我使用 Notion 来管理我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比如记录每日的工作重点和工作计划，管理各种项目的进度，写读书笔记，做文献的管理。我也使用 Notion 来记账和管理我的财务等等。可以说 Notion 是一个集各种功能于一身的效率软件的集大成者，也就是说它是某一个类型的效率软件，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平台。那么基于这个平台呢，你就可以搭建各种各样的子应用来帮助你提高你的生产效率。比如我们就拿这个记笔记的功能来说，前面提到了两个非常有名的笔记软件 OneNote 和 Evernote，当然我也是这两个软件的深度用户，不知道大家喜欢用哪种记笔记的软件，可以通过弹幕或者是在下方留言来交流一下。但是呢，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呢，像 OneNote 或者是 Evernote 这样的软件，最主要的痛点就是你只能按照这个软件设定好的格式来进行使用。比如在 OneNote 里呢，我们可以添加新的分区，也可以在分区里呢添加新的页面，但是也就仅仅如此了。如果我想在这个页面里再添加一层子页面，或者在某些页面里压根就不使用这种笔记本的形式，那么是做不到的。相比之下呢， Notion 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随意设计页面的格式。比如我这个页面老师谈心，这里面就包含了我这个老师谈心账号的所有内容，包括视频啊，包括公众号啊，知识星球啊，微博啊，知乎啊等等一系列平台的各种内容的管理。我们可以看到呢，这里每一个平台都对应着一个子页面，而且每一个子页面呢都可以再包含它自己的页面，比如公众号这个。然后呢，每一个子页面的形式呢都可以是任意的，它既可以是笔记，也可以是各种各样内容的列表，也可以是这个看板的模式用来做项目管理。这个呢我们接下来会重点的介绍。所以呢，使用 Notion 就好比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网站，你几乎可以任意设计这个网站，哎，长什么样子啊，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啊，然后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呈现之类的。但是呢，这种特别放飞的设计方法呢，对于新手来说不是特别的友好，特别是如果我们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的时候，或者是刚刚开始使用 Notion 的时候，所以就容易往往不知道该怎么下手。那么这里呢，就要说到 Notion 的另外一个主要的特点，那就是它提供了很多现成的模板，我们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而不用从头再造轮子了，非常的方便。当然除了这些官方提供的模板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把自己的 Notion 页面或者是模板分享出来，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功能。这个和那些开源软件或者是开源社区一样，大家可以无私的分享出来自己的创意和内容，然后一起的学习成长。所以呢，我也会把我的 Notion 模板和页面分享给大家，链接呢在下方的评论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如何来使用 Notion 来提升我的工作和学习的效率。除了前面介绍的自定义架构和模板之外呢，我还想介绍两个我特别喜欢用的功能。一个呢就是它的看板视图，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链接数据库，也就是 Linked Database。 我觉得不管你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的朋友呢，用好这两个功能都能帮助你极大的提升你的生产力和效率。首先呢是它的这个看板视图，也是我一开始入坑 Notion 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个功能呢特别适合用来做项目管理和多任务的管理，特别是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需要去处理，但是需要记录每个事情目前的状态以及他们各自的细节等等。 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功能。拿我这个老师谈心的频道来举例啊，我所有的视频的内容以及公众号的文章内容都是使用这个看板视图来管理的。来，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的规划，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看板视图。它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是按照当前的状态来排列的。比如我在这里就把视频内容的状态分成了五类，分别是 idea， 也就是只有一个大概的想法，然后呢就是写脚本、拍摄、剪辑，然后到最后的发布完成，这么几个大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24个视频想法，三个呢正在写脚本，一个正在拍摄，也就是现在正在拍摄的这一个，然后呢还有十几个已经完成的视频内容。那么通过这个看板视图呢，就能很清楚地看到目前我这些视频内容的状态，包括我正在写哪些内容，正在拍哪些，正在剪辑哪些。比如我这期拍完之后呢，我就可以把它移动到这个剪辑的这个状态下面，剪辑状态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拖到完成这个状态下面，全部都一目了然，非常的清楚。然后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可以把我想到的所有可能的选题放在这个 idea 的状态下，那么这个部分呢就类似于我的素材库或者是选题库。然后等我做完现在这些内容之后呢，我就可以直接从这个选题库里挑一个来做，而不是现想哎呀这周的视频要做什么呀之类的。我甚至也可以把这些内容呢做成流水线，比如说有的在写，有的在拍摄，有的在剪辑。所以我觉得就算你不做视频，那么这种项目管理的方法呢也十分的有借鉴的意义。只要你从事的工作或者学习的内容可以按照状态或者是进度来进行分类呢，就可以考虑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管理。比如如果你要做一个大作业，拿芯片举例啊，就是比如设计一个 CPU， 那么里面呢可能就包含很多不同的模块，比如控制单元啊、数据通路啊、指令集啊之类的。然后呢再细一点，包括什么 ALU 啊、分值判断啊、计算器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每一个模块的设计呢，可能都需要遵循一些通用的步骤，比如定义架构需求啊，然后硬件设计啊、软件设计啊、仿真啊、写文档啊，然后完成之类的。那你就完全可以使用这个看板视图来跟踪每一个模块现在所处的状态或者是步骤，直到做完这个项目。总之呢，这个看板视图特别适合于对很多的内容和任务进行有效的状态划分和管理。接下来呢，我想介绍 Notion 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数据库的功能，特别是这个链接数据库的功能。那么先来看一下数据库，比如我这个阅读的页面啊，里面就有一个阅读笔记，还有另外一个是文章和视频的记录。先来看看读书笔记。我从去年开始呢，才开始慢慢的使用 Notion 来整理我读过的书，很多读书笔记呢，其实还没有整理完成。我们可以先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数据库，比如它的每一个表象，也就是每一行，就是一本书。然后每本书呢，都有这么几个属性，英文呢叫做 property。比如我这里就有作者啊、阅读状态啊、类别、评分，还有这个书籍的来源，还有我是否整理的书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呢，所有的这些信息都是自己定义的。你可以任意的增加或者删减这些属性，这也就是 Notion 的最强大的地方，也就是你不用拘泥于任何固定的形式，可以完全按照你的喜好自由发挥。因为这是你的软件，你来使用它，你就应该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设计它，让它更好的为你服务。然后这里的每本书呢，都是一个单独的页面，比如我们打开这本书，打开之后呢，它还包含更多的内容，比如这个是我总结读书笔记的一个体系，这里呢就不再详细展开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回头单独做一期内容，介绍我是如何读书和做笔记的。想看的话呢，就麻烦给这期视频点一个赞，我看看有多少朋友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这个 Notion 的模板呢，我参考了 Ali Abdel 的读书笔记模板，我做了一些修改，我也会分享出来，链接呢在下方的评论区里。那么除了读书笔记之外呢，我还专门有一个页面来整理所有不是书籍的有意思的内容，包括视频啊、公众号的文章啊、微博、博客啊，还有播客等等。每个条目呢也是有各自的标签、评分、作者等等。比如我们来看看这个 Just YouTuber， 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这个 YouTuber Peter McKinnon， 这个视频呢也是非常非常激励我的，每次我感觉缺少创作的斗志的时候呢，都会去看一下，这里呢也推荐给大家。然后呢我还有一个数据库，就是专门用来管理文献用的，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做这个，里面呢都是我觉得有价值的文献。每个文献呢我都会记录它的作者、 作者的单位、这个文献的领域和一些关键字，还有发表的时间和地方。此外呢，每篇文章我也会重点整理一些内容。拿这篇关于 IPJ 虚拟化的综述举例啊，我会用三句话来概括这篇文章讲了什么东西，然后提炼一些主要的内容，还有我个人关于这些工作的一些想法，包括这个工作的主要贡献。最后呢，是这个文章在我网盘里的链接。这样呢，以后我看这方面内容的时候呢，我直接就看这里总结的知识点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然后就是我想分享的 Notion 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就是链接数据库。它是什么意思呢？它说的就是 Notion 里所有的数据库的数据都可以相互链接起来，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比如我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有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呢就代表我有两个其他的内容链接到了这个页面，那么一个是这个 overlay， 一个是我工作的内容，这个呢就不给大家看了。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这个呢是我一个知识体系的页面，我把它叫做 knowledge bank， 这里面有很多我日常总结的知识和技术的内容。这个 overlay 呢就是属于 IPJ 虚拟化的一个知识点，它包含了我对这个知识点的所有的总结。可以看到最后我加了一些参考文献，其中有一个就是前面介绍的这个 IPJ 虚拟化的综述文章。那么这里使用的这个方法呢就是链接数据库，这里使用的呢也是类似于那种超链接的方法。还有一种使用的方式，比如我有一个视频的这个数据库，一开始给大家介绍过了，然后我还有一个音乐 BGM 的数据库，所以呢在我的每一个视频里，比如这个 Notion 的视频，我就有一个音乐的属性，然后呢我就可以用链接的方式选择我在音乐数据库里头的音乐，这样呢我就可以将这两部分内容分开的来进行维护，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呢就可以结合起来使用，这个呢就非常的灵活了。好了，关于 Notion 的内容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在这期视频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我如何使用这个工具来管理我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任务和项目，并且来提升我的生产效率。那么在这期视频里呢，我一共介绍了四个 Notion 主要的功能，一个呢是它极高的灵活性，还有呢是它各种各样的模板，当然了还有 Notion 的看板视图和它的链接数据库，这么两个我一直在使用的非常好用的功能。我觉得通过这个视频你应该会对 Notion 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我相信我分享的这些使用方法呢肯定也在某些方面适用于你的日常学习和工作。最后呢，我想说的是，和我之前介绍桌面的那期视频里说的一样，这些工具和软件本身其实并不能让你高效，重要的呢是使用这些工具和软件的人，只有我们不断保持积极的心态，然后努力优化这个帮助我们达到目标的体系，并且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才能不断地变得更加高效。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就请帮我点赞分享收藏，当然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说不定你的留言就能帮助到其他的人。还没关注的朋友别忘了点一下关注，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会把更多这样的内容带给大家。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